才讲的这个情况，就是接了那个案子之后，发现到，诶，我的当事人好像才是错的那一方。我可以理解讲说这种心理挣扎，而且我试过，就是不是在接案子的时候知道他可能有错，是当他上庭作证被盘问的时候，我们才隐隐约的感觉到，诶。
走在成人的路上，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体会着也许相似也许不同的感悟，即使很多时候是冷暖自知，也希望我们能递给你一些暖意，带给你一些小小通透和一些会心一笑。
Hello， 我是 Xing Yu。
Hello， 我是 Agnes。这一集呢，依然是我们的嘉宾访谈系列，他的故事。而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嘉宾，其实是我在大学透过活动认识的一位主念。讲真，我不是很敢称呼自己为他的朋友，是因为其实我们参加了那个活动过后，那个活动结束了后，我觉得我们好像完全没有交集过啦。可是我其实有一直在好像关注他的 social media， 然后也因为我们有共同朋友的关系，所以我偶尔也是会听到关于他的故事，然后也比较懂哦，现在他在做什么职业之类的。然后今天会想要邀请他，也是其实出于私心，因为以前我对他的印象，其实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啦，所以我想要趁机了解他多一点。话不多说，所以我们现在来欢迎泽慧。
Hello Hello， 哎，那谢谢你这么长的介绍，我觉得担当不起，担当不起。
哈哈，哎，可是这个真的是我之前对你有的深刻印象，因为现在因为偶尔会在共同朋友身上有听到关于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哇，泽慧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为什么你会形容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呢？
我也很好奇。
如果真的是要 backtrack， right， 其实是我们之前参加活动的时候吧，那时候是一个慈善活动，然后我是一个 program 的一个 leader 这样子啦，然后那时候泽慧是我们 recruit 来做我们的一个 performance 的。那一个时候其实我已经觉得哇，泽慧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女生。其实讲真的，当时候 even though 我是那个 program leader， 其实我有一点怕你的嘞，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有想法，然后你很有主见，然后我觉得哇，他就是感觉上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角色啊。然后过后也是因为你现在的职业关系，然后我也偶尔在好像社交媒体啊，或者从那个共同朋友身上有听到关于你现在做的事情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诶，你现在做的东西对我来讲，对我而言，我觉得其实是很厉害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想法啦， That's why 我就觉得诶，我就会想要知道更多关于你的故事这样子哦。
这样我更加好奇到底他是什么职业让你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不是什么职业都会用厉害这个字来形容了。所以你泽慧，你的职业是什么啊？
哦，我是一名律师。
OK 啊，这个是会让人家害怕的一个职业。
没有，对我来讲不是害怕， but more like 因为可能也是从小被这种受那种港剧或者是电影影响，我一直觉得哇，律师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职业，就是一个好像高高在上这样子。可是这个是我对律师的一个印象啦，本来可能现实中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
我会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会用迷失这个字来讲，因为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除了觉得他好像你刚才讲的很高高在上之外，很多人就认为我们这个职业存在是为了伸张正义啊，为民伸冤，然后处理这社会上各种层出不穷、不公不义的事情。这理解是没有错，这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应该要做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是懂法律的人，所以什么是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是灰色地带的东西，是我们要去每一天的日常工作上要处理的东西。可是有一点不真实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可能天天在帮人，然后在处理这些民生问题。也不能够天天这样捍卫权益，很多时候还是会以赚钱为考量。
嗯，
可是我算是很幸运的啦，因为我前面两年起步的前两年是在一个国会议员的律师楼做工的，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国会议员，所以自然要处理很多民生问题，人家会期待说哦，你就是要帮人的，你就是要帮助人民的，所以我们就会有机会跟着作为跟班一起去处理很多的案子，确实是有这样子的经历啦。
就好像我理解的啦，其实律师也是有分好几种，因为 depends on 你处理的 case， 然后你是 focus 在哪一个 area 嘛。所以如果好像你的话，你是属于偏哪一种呢？
我会把它大略分成三种吧。第一种我们叫做 transactional 的，就是比如说你买卖房屋需要律师来处理一些文件上的东西啊，土地局啊，怎样子去注册啊，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就是处理我们讲 corporate， 它就是处理一些公司跟公司之间的合作啦，这样子的案件。第三种就是 contentious matter， 就是需要上庭对簿公堂的。然后我是属于第三种，就是要上庭的，我们叫 litigation。
嗯，这样你从小到大的志愿是想要成为一位律师？
不是，我不觉得，我不觉得从小到大我有任何特别的志愿，我一定要做律师，我一定要做医生。可能是因为生在很传统的华人家庭里面，大家就会想说啊，只要赚得到吃的就没有问题。然后当时候我有选择的时候，只想要拿到一个需要有专业资格的 either accountant 或者是律师。那个时候觉得好，我不想再看数目了，然后就毅然决然的读了法律，
嗯，
就走到今天了。可是刚好也在第一年第二年开始觉得诶不错哦，如果说这个是我一直要做下去的东西的话，其实是还不错的，是可以做的。
可是在众多选项之中，为什么 law 会是其中一个被考量的选择？
哦，也不算是其中一个被考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北大，然后我是拿北大的 foundation， 就讲说你是直接有一张 ticket 可以进去任何你要的学位了的。然后这种需要特别资格的，就是除了法律就是 account 了。
哦、oh, ，So is it A or B 的 situation 啊？其实，
对对对，
原来刚刚至少解开另外一个疑惑，因为我就觉得讲说哇，会选法律的人到底是出自于什么考量啊？神奇啊，这个路线。
可是其实跟你们讲一个小小的秘密，就是有时候我会听到人家就会很多人就会问你，你为什么要选择法律，你为什么要做律师，你为什么要修读法律这样子。然后当我们听到人家讲说我是为了维持正义，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能鸡皮疙瘩，这东西太肉麻了，这句话是偶尔还是会听到有人这样子讲。最常听到答案是维持伸张正义，第二是因为父母亲觉得我很能够跟人家吵架，所以我一定要读法律。
还会辩论，因为我以前也是，就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和人家处在激烈交谈的一个状况下，就比如就很常讲，哎呀，你那么会顶嘴，那么会讲，你去做律师啊，就需要你这种人的啦。
对，可是你会发现，讲说进到这边会讲话跟维持正义真的是很小很小部分，它需要很多不同的 skill set，
真的
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甚至觉得律师反而是更谨慎发言的人，因为他会明白每一个字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可以被人家抓住，不说抓住啊，就是他的 interpretation 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会更慎选他用的词汇。我觉得
除了词汇之外，还有就是不同的 stakeholder， 不同的人啊，比如说 OK， 你要讲几句话之前，你要顾虑到讲说在你的委托人或者是 client 的角度，然后你要想说在你律师楼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句话有没有这样子的后果。然后你要想到说诶，如果我这样子讲的话，我会不会助长我的对手的案子，如果你这个案子里面有三四个对手，这样所有因素都要纳入考量。所以有时候如果我跟他讲说我为了写出这三个句子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删了又剪，剪了又删，写了又再重写，上个厕所回来觉得不对，我还要再换，就很多这样子很烧脑的情况，一整天七八个小时就是好像一直在运作一直在运作。
可是这个是比较偏你后来的这个目前的工作岗位所面对的日常吧，但你最前期你刚才说一开始是国议员那一边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比较少类似这样的情况是吧？
啊，对，因为那个时候还很新，你是新人的时候你就是一头栽进去，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就对了，你不需要站在决策就是做决定那个 decision maker 的 position， 你就是有一个案子来我就跟着做。然后那个时候也因为是新人，然后上面除了上司之外又有一个 senior 带着我，所以就是做就对了。
嗯，而且你刚才讲你那时候的所面对的 cases， 因为是那样的工作环境比较符合我们对律师的那些刻板印象，比较属于伸张正义型的那一类案件啊。
啊、对对对，在那边做很多这样子的，也不讲很多啦，我的话只有两三个，可是那边有很多这样子的案子。
其实这个社会有多少个不公需要到那么多这种问题啊，就是 I mean I'm so sorry to say that， 我不是否认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只是我不会知道到底在一个看似正常运作每个人都嘻哈去咖啡的这种日常生活底下到底有多少个家庭备受这不公这件事情所影响。
我在做之前也是跟你有同样的疑惑，就是需要呗，我们在讲什么，就是每次因为报纸翻开可能你去一两个月有这样大型的案子，好像最近是那个巴西哥兰加的那个案子，我现在也是这样讲了，可是我就给你一个例子啦，然后你再看讲说诶这个东西离我有多近或者它有多远。这是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案子了，它是一个身份被盗用的刑事案件。有一个我们的委托人，他的名字被人家滥用，然后注册了十个公司，然后他是不知道的，然后这个十个公司呢就被用来招摇撞骗，然后去骗了很多人，在不同的州属里面啦，有吉兰丹啦，有彭亨啦，这样子的地方。然后在身份被盗用之后，他也是完全不知情，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然后他竟然被通知讲说你现在被提控了，然后也不是跟他讲身份被盗用哦，现在你注册了这些公司，然后有这些投诉案件，然后他就被提控。在他被提控的时候，他尝试跑了好多个部门去讲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然后尽量要有关当局采取行动至少调查。可是很抱歉的是，这个体制愧对了他的信任，他认为只要我找对了人，然后去告诉他我没有做我就安全，所以他很相信这个东西是他没有罪，他也完全不知情，就这样子上庭，然后也就在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什么东西发生的时候，他被判了55年的监禁。55年哦，
What the fuck， 55年，
对，55年。然后在他的哥哥找到我的前上司的时候，他已经在服着他的刑期了的，应该是第一年或者第二年。然后我的上司就决定接这个案件，然后我们就等着文件来哦。读了文件之后发现到他的审判过程确实很不合理的。我们甚至有到 SSM， 就是公司注册委员会啦，应该是我们去找资料去跟他们获取信息的时候，他们坚决相信讲说不可能会有问题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在现在啦，我们注册公司是需要我们的指纹验证的，你要拿你的身份证，你的指纹。然后他们就觉得讲说如果有这个 system 的存在的话，
这个系统不
会有问题，
存在之下怎么可能会有冒假这种风险呢、啊、
对。可是注册他们漏掉一个很重要一点，这些公司被注册的时候指纹验证这个 system 是还没有存在，还没有落实的，
不存在的。
所以是有疑点的，注册人可能不是他本身，所以我们就上诉，我们就要求讲说你们重新再把这个案子全部拿出来调查过，因为他涉嫌了超过如果名称超过几，他的投诉是几百个的，几百个消费者去投诉讲说这些公司欺骗了，所以我们说你们尝试再调查回这十多间公司的注册。然后最后上诉过后，高庭判决是讲说无罪释放，认为我们的委托人是没有罪的。这个案子结束过后，我还记得我跟我的前上司还有我的同事就坐在一起，我们去吃午餐，然后我的前上司就跟我讲说你看这个就是你职业生涯里面的一些调味料或者是香料，它不会是你的，他没有这样子讲，可是我的理解是它不会是你的 bread and butter， 你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子做，可是有几个这样子的案件的话，偶尔可以给你增加一点不同的味道啊，好像这个这样子咯。我还记得他被释放的那一天，就他本来是穿着手铐进法庭，我们等了一些流程走完过后，然后法官也宣判无罪释放。我还记得啦，那个时候我在写，就是法官在宣读他的判决的时候，我是听懂的人，当我写到 Debaskan 这个字的时候，情绪有点小激动，有点觉得啊，我的眼泪要夺眶而出了，就是这一次经历是我觉得最难忘的。
可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经历让你一直坚持成为一个律师，还是其实是有其他的因素让你继续坚持呢？
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是我坚持我要一直 practice 做律师的原因。先讲一讲我对这个行业的前景的期望是什么。我觉得我在第一年或者第二年的时候大概就已经很确定讲说我要继续从事这个行业。 我希望可以在这边至少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为什么？因为这东西很难形容。首先它是有几个我叫 light bulb moment 这样子的时候，在我们烧着头脑，不知道怎样子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做了很多天的 research。然后一直在想要怎样子应对就是对方讲东西我们要怎样子反驳。可是我们讲了好几天，可能我们给的方案就是 OK， 我们就这样子做。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就是经历了很多个星期，我怎么样做 research 啊，我都找不到可以支持我论点的一个 case。我想我真的找不到。我去讨论讨论讨论还是找不到。可是有一个大概作为律师三十年一个经验很老道的律师，他就走进来。他听了过后，他就讲，你这样子做，你从这个方向去看，你再从这个方向去找，如果你找到这样案子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听了过后，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感觉是好像雪在滚这样子。就是我们这样子都摸索不到答案的问题，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很有经验的一进来，他给出的意见是，不管是从高看从低看从旁边看都好像没办法挑剔，然后把整个争论的点上升到另外一个等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点，让我觉得如果说我需要二三十年的努力才可以到那个地步的话，我准备好了，我很愿意投资我的时间跟精力进去，然后把事情做好。
所以你是很 enjoy intellectual challenge 的人来的是吗？
我觉得是，我觉得吧，可能，可是我只能讲，我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们见过很多很聪明、头脑转的不一样想法，可以很 creative 的人。我觉得我没有这样子的fluidity， 就是我的想法没有这样天马行空。可是我很享受他的挑战，就是每一天你进 office， 你知道说，我今天做东西不会跟昨天一样。每一天会来的挑战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一看啊，我知道怎样子做了，就是这就是一个不好的症状，因为就讲你在重复做着一样的东西啊。
像你刚才有介绍说，其实律师有分三种啊，你个人觉得是有分三种。像你会选择你这个 area 是因为你觉得它是最有挑战性的，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它是最有挑战性的。在我的这个 area 里面的话，如果你把他要做 FOB 拿出来讲，他的那个整个流程大概就是你要从委托人那边得到信息，然后你就要去整理这些证据，或者是你收集到了信息，然后你要讲把它写在一个文件里面，把我们最强的点写出来，然后你同时要把对方的弱点凸显出来，然后又要上庭然后去说服法官讲说你要相信我的 client， 我们的故事才是最正确，才是你最应该相信的。这整个过程我觉得是很享受的，就是你慢慢从一个基础慢慢建立起来，然后你再去说服别人讲说，你看我 build 到的这个 case 才是你应该要相信的，为什么？听我讲，第一、第二、第三。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脑海里突然间有好多画面，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原因是因为当你讲说要说服法官相信我所说的这一个画面这个故事是成立的，这件事情听起来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可理喻，因为真相只有那么一个。但是却不可以否认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维度跟角度去看的时候，它的确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这句话很合理的同时又显得很不合理。当然从 psychology 的 background 来讲，我们知道看同一张照片，千万人在不同的角度千万个理解，可是放在一个大众认知上，事情只有分成绝对对与错的前提之下，一个事实竟然需要一个律师去说服法官相信我的版本是最正确的，这件事情听起来有一种种让我懂，难道我在这种灰色地带的时候，我所面对的所谓的世界的真实取决于这个律师团队的实力和说服力的时候，哇，这个是个很新的一种理解角度啊，对我来说。
OK， 我可以明白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讲，可是很遗憾的，你的理解是对的，就是事实是这样子，可是最后被人家认为是应该是这样子的，被人家认为什么是事实，真是因人而异的。同一个案子，不同的呈现方式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它有太多太多不同的因素了。 你要看什么一个 fact 是怎样子成立，你就要看你有什么证据，然后你的证人给什么证据，然后你证人的说辞有没有说服力，你证人在上庭作证的时候他会不会显得不够自信还是什么，这些都是会被纳入考量的东西。审判活动哦，其实就是在找符合标准里面最无懈可击的一个 version。
对，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活动，它不是讲说哦，我们来看看什么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们有一句想法是双方律师都知道什么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真正在这个真正在法庭里面呢、啊，最有挑战性的其实是法官，因为他要决定哪一个才是在既定标准里面最正确的一个答案，所以put on trial的是法官，不是律师团队，也不是当事人自己。很多时候当一个案子他被带上法庭的时候，已经脱离了我们的掌控，因为像我刚才讲的，就有很多因素决定一个案子就是这样子被审判，所以在很多的因素里面，很多时候是不能够被控制的。法官这样子判你的案子，或者是这样子对你的证人对你的证据有什么意见，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到的。所以有时候从我们讲从 risk management point of view 啦，对簿公堂是最后才需要考虑的东西，就是能的话把一个案子放在大家都有控制的情况下去解决，你可以通过协商啦，继续交换条件，然后达成共识，然后真的在所有东西都没有办法做到得到你要的东西过后，我们才考虑把这事情带上法庭，让法庭来宣判，讲说我们要这样子分配，或者是这样子解决你们的纠纷。我不确定这样子的东西对你们也是合理的吗？
刚才你说不可控是指当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已经不落在双方律师团队的手里，而是落在法官的审判和决定，这个叫不可控 right？ 你刚才所说的可控是指当我还没有上升到进入法庭里面由法官去判断的前提下，依然是处于双方律师团队里面的 negotiation 去协商去 whatever， 那个就是属于可控范围内，因为至少我还能掌握那个决定，我们还可以做个决定或 negotiate。
对对对
啊，
没有错。
有什么案例让你觉得最遗憾或者是最不忿的吗？来，会有这样的 case 来，偶尔会常常去讲说，我还是觉得应该是这么判的。
有诶，有一个这样子，有确实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案件，可是这个案子还在走着的时候，我不确定
okay, okay.
啊，他们上诉了，确实有，而且我告诉你，在一个律师职业生涯里面，会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情况。甚至当一些律师会选择用迷信的方式，可能是因为我神拜不够多，我最近一直在修案子，真的，然后就会看风水，我要摆什么东西在我的 office 里面，然后如果摆了过后，可能是心理效应，就会觉得，哎，我最近开始又有赢了，肯定是因为这幅画或者是风水师指点的对，甚至到有这样子的情况。
毕竟职场生涯那么长，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抒发的话，被这种不分感所包围住的话，也很难撑下去啦，我觉得。
对，
再怎么王牌律师都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去败诉一件事情的嘛。
对，很长，人家胜负每一天啦，每一有人赢就会有人输，很难做到双方都双赢这样子。会有一些法官会希望说家庭的纠纷啊，我们讲比如说离婚啊，分配孩子的抚养权啊，那些可能法官会尽量做到双方都顾及到，毕竟这是一个很人性化的 area。 可是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做这样子的案子啦，就是我知道有一些法官他们会当他们接触到一些这样子的案子的时候，会尽量做到大家的权益都要照顾到。反正是商业的案子，是不是你赢就是你输，反正你做到双方都大家 win-win 的话，人家就会骂讲说这是什么判决来的，跟什么鬼判决。
他们并不追求双方都获得利益，他们只在意也是自己个人的利益吧，在那种商业的、
对
的对簿公堂前提之下。
对，
而且我一直觉得你选择这一个行业，其实你的心理素质应该要非常的强大，因为我也是有其他朋友就是读 law 的，但最后他们也没有选择要成为像你这样子的，要上法就是法庭的一个律师的行业。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如果当他遇到一个人当事人接了的 case， 他没有办法 锁定这个人到底是真的是错还是对。But 如果那个人是真的是做错了，你 as a 律师，因为他是你当事人的关系，所以你还是需要去辩护他。然后你是怎样去调整这个心态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如果你真的是好像你所说的，有一些 case 可能遗憾的，因为都你知道那个人是没有做错， but 可能因为输了那个 case 过后，就会影响到那一个人的一生。所以你是怎样去调整这种心态呢？
我觉得我们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就是接了那个案子之后，发现到诶，我的当事人好像才是错的那一方。我可以理解讲说这种心理挣扎，而且我试过就是不是在接案子的时候知道他可能有错，是当他上庭作证被盘问的时候，我们才隐隐约的感觉到诶，到底他跟我讲的故事有多少%是真实，多少%是不真实的。为什么再把这个事情放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好像站不住脚这样子。可是对我而言啦，可能我一些同事会讲说很挣扎，为什么我这样子在怀疑我自己的委托人，我不应该这样子，我应该要全心的相信。可是对我而言是这个案子我已经开始做了，我就要无条件的去相信讲说我当事人跟我讲的，除非我真的先上讲说太不对啊，对案子有影响了，才会搬出来讲说 OK maybe we need to talk， 不然的话心理素质就是做下去就对了。总之最重要的是要想只在保护他权益，最能够保护他的权益的情况下结束掉这些东西，一个案子啦或者是一个协商。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律师最大的使命其实是维护委托人的该享受的权益，这一件事情并不说律师并没有所扮演的角色，而是判断对与错其实是交由法官这个角色去掌控，而不是由律师去评判他是否对与错。
对，
因为
我可以这样讲，
律师就是他的前提就是 fight for the 委托人的 right， 而不是由律师去判断你是否对与错。即使是准备离婚的夫妻其中一方来到我这里，我也不能够先入为主我觉得哦你是对的或你是错的，我只能告诉你你目前为止的处境能够让你享受这样的情况，你有这些地方做不是很好，那我尽我可能维护你的利益，因为无论你是好人坏人你都拥有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权益，因为只因为你是个人，所以我会维护你的权益，只是你的权益会被判到多大的程度上，那个可以由法官来决定了，我只是尽我所能的去以对你有利的角度阐述一个事实出来而已。
对，可以这样讲。可是它是有一个我们讲有一个 limit 的一个界限的，你不可以就是把黑讲到白这样子。我有时候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它很让人心力交瘁的地方是，你有很多人是对你有期望 expectation 的，你的委托人要你无条件的捍卫他的权益，然后法庭要你成为一个很好的公正秉职的 officer， 就是你在法庭面前还是必须要明白说你的责任是把最接近事实的东西阐述给法官让他去判决，然后你的上司会对你有要求，你要这样子维护你自己你的律师楼的权益，要这样子去保障说律师费可以准时到账，或者是可以月收月多的律师费这样子。所以在不同的身份跟不同的角度来看都好，我们都要去迎合不一样的期待，
夹缝中求生存啊，
夹缝中求，
或者是太多期待放在我的肩上了啊，好重，负重前行的我，
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
但至少听起来虽然当初选择这一行的契机并没有大家设想中的那么的 drama， 那么的多伟大之类的，但至少后面走下去的契机是你感受到里面绝对需要用到的脑力动荡也好啊，还是它一定程度上可以回馈于你帮助社会维持正义。虽然就算你开始开头讲了我不可能100%的 case 都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下去来，这样子的话这个世界也太黑暗了吧，他妈的每天都有那么多 case 让我去负责没，还是会有 85% 就是入场，也不是说碎啊，就是没有那么重，没有那么挑战道德底线的事去让你去处理。
对，
但这些事情足够让你明白 这份工作在需要我的时候还是可以扮演一个很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啊，我觉得。
对，因为你知道这个当有委托人找到当有 client 找到你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有事情啊，应该有事情要发生了，或者已经搞着了一些事情了，所以你的角色就是想办法解决问题，然后就因为站在解决问题的这一个角度的话，你很容易看到你的价值，就是你给出的意见如果被纳用，然后同时也解决了纠纷的话，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不能讲很多了，只要可以看到这，可以享受，可以看到这个价值的人，多数都会很喜欢这个行业，然后觉得嗯，我可以坚持很多年。然后会让人家想要退出的，我觉得是他的 working hours， 他的工作需要的时间跟精力。一个星期做六天，我觉得是最基本的。
OK，
对于李杰哥来讲，六天是我觉得最基本的。没有办法，你需要读很多东西，需要看很多东西。
跟你成为一个律师，你 work life balance 这一回事了吗？
哦，我不相信 work life balance 哎。这样子讲，我认为一个职业，它同时也是在 build 一个 identity。就讲很多人会讲说，哦，我做工的同时，我还有很多很多身份，我要有自己的 personal life 啦，然后我是我宠物的妈妈啊，我是我妈妈的爸爸妈妈的女儿啦，这些这样子的东西。我不是讲身份啦，就是我们的 identity 会希望人家认为说 ，OK， 我是一个律师。当你如果要达到那个境界的话，就是你知道你要放很多的时间跟精力进去。所以当我讲 work life balance，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啊 ，life 现在不是很重要啦 ，work 比较重要。同时 work 也可以是 life， 就是工作好像也很享受。所以如果你要我六七天都在做工啊，没有问题啦，可以啦。
而且我很好奇，像成为律师，其实对你人生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性。
就是在成为律师之前和成为律师之后，你觉得在你一些人生价值观或者是你对这个世界看法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如果问我的职业对我的 impact， 我会认为是事情从来没有对跟错，真的是看你怎样子，从哪一个角度，从谁的角度，跟你的背景，你的成长经历都会决定你这样子看那件事情。反正就是追根究底，看前看后，事情从来没有对跟错。我觉得这是对我而言最大的 impact。
它会影响你和你朋友交流没有啊？为什么我会这么相信？因为当一件事情没有对与错的时候，你会变成你那种 conversation 会变成你像不确定，我要有很绝对的立场，还是我要一直去 debate？ 因为它是一个 determine 你去像，就很像我的 psychology background， 它会让我每次。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很倾向去问你的家庭背景是怎样啊，你小时候有什么故事啊等等，我会很倾向这种方法去思考。哦，或许他曾经有一个 life event 让他以后很倾向于用这种方式去看待他的人生。那你作为一个律师，如果你一直跟你讲哦，没有对与错，没有对与错，你跟你朋友谈天不成从 debate， 或者是讲什么东西都好，你都会给哦，给另外一个角度想，哇啦，我很累，跟我朋友都朋友。
你这样子讲就好像勾起了我最近发生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上次这样子做真的不合理了，冲动起来就跟我朋友就跟我同事抱怨讲说，诶，为什么他这样子做，为什么他这样子做，不能啦，心力交瘁，走，我们再去吃一顿饭这样子。可是想一两天过后觉得就把我朋友一再叫回来说，你看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会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我必须要负上一定的责任，所以真的他这样子做是完全合理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太冲动了，然后大家就觉得你不需要这样 diplomatic，你可以就是你的立场里面认为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你要这样心力交瘁去讲说有这样的可能性，他的角度看是这样子。可是我反而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给自己一个和解的机会，就是因为如果你用比较极端或者是你有一个立场的话，肯定会有些过不去的坎。我这样子看事情有一些地方是绝对是不可以不可能是对的东西，有些东西我觉得绝对对的，可是这样子反而会很累，有些过不去的过意不去，你这样子想都觉得一定是对的东西，为什么别人会觉得是不对的，所以就跟自己和解了。
你会不会偶尔会变得更累，因为
要想很多对吧，
偶尔犯错的人真的是别人，可是你一直在帮他 justify，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感觉你很容易 PUA 自己耶。
对对对，我有这样子的，我有这样子的倾向，我会。可是这样子的情况会不会影响到对案子的决策？我倒觉得不会，因为我会画一条线。如果是工作的话，如果是需要你当机立断做一个决定，这个是我们的 position， 不可以改的。讲义就是义，然后这个立场要坚持从头到尾，然后不可以再改了啊。这就是它的分别。所以你看到就是在私人生活跟在工作上面啊，它就有一条线分得清，讲说你的心态要懂得去 switch， 要懂得去转变。
嗯，我希望你不要 PUA 你自己 ，OK？
这样他也是讲说，其实你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你工作上，这样有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取舍的嘛。然后，如果你把时间放在工作上，精力也是放在工作上，这样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特别遗憾的吗？在你人生当中？
哦，有诶，有诶。其实我从大学开始，应该是跟家里人相处的时间是我觉得会有遗憾的，我错失了好多年。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就一直选择了课业或者是 co-curriculum 课余活动，
嗯，
然后甚至会整个假期宁愿拿来准备工作啦，嗯，去玩啊，也没有在家。然后那时候不觉得有问题啊，就大学嘛，就是有自由啊，就要拼命去玩。然后在工作后也是每次都会选择工作，基本上是毫不犹豫，甚至连我父母亲都会怂恿我，觉得不用紧啦，你工作了你去忙你的啦，你去忙你的没有关系。反正越听越让我觉得啊，心有点痛。然后我甚至到一个阶段就我逼自己讲说 OK， 不要再想了，你如果决定了你要专注在把时间投入在工作上，决定了就是决定了，会去忽略掉或者是甚至逼自己去逃避，讲说我已经牺牲掉回家的时间。直到最近我的奶奶过世了，然后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我跟我哥哥是被丢回去，不想被丢了，被送回去跟公公跟奶奶过暑假的，然后就会有四五个星期都待在家乡，所以就跟我们的公公阿妈很亲近。然后一直到他们小时候跟我们讲说，哎，你们长大了就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生活，过后就不会想要一直回来看看我们。我总觉得那可能家乡这样好玩，公公阿妈对我这样好，那可能。那结果长大过后发现到，哎，这东西是真的，就是我们越走越远，然后他们就越来越老，越来越弱了，然后就一场病两三年的时间就不在了。然后阿妈过世的时候我很难过啦，可是过后想想我有什么资格讲自己不开心或者自己很难过甚至讲遗憾呢？因为毕竟我在早几年前就做了决定，讲说每次有机会选择的时候我都没有选择家里人哦，所以我现在不应该抱怨，就算有一些很辛苦的事情也是我应该要去承受的后果。
大家这个就是典型的 PUA， 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没有全力上进的时候，请确认你的朋友精神状态是稳定的，马上告诉他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刚才所说的那一番话，就是如果以你目前的工作态度人生观来说，我觉得它其实挺符合你在法律律师行业里面所面对常面对这件事情。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对或绝对错的，有可能只有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选择。所以在人生成人的路上有那么多分岔路的前提之下，你仅仅只是忠于自己选择了你目前为止最想要坚持的那一条路，而选择一条路的风景注定了你会错失其他的选项所带来的所有的可能性。或许还可以被理解为遗憾，但我相信你应该不后悔你做的这个决定就是了。
嗯，没有后悔，没有后悔。
对啊，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至少我从你的故事听起来，你很清楚自己方向的一个人，因为你从一开始你就说，当下那个 light bulb moment， 你被那个前辈那样的一个姿态和经验所累积出来的一个决策点所震撼的时候，你刚才说无论他用的是十年还是二十年，我才可以走到那个地步的话，我愿意 I'm ready to all in for that 那种感觉，就是你很清楚知道你需要透过怎样的努力和牺牲或 trade off 来达到你要达到的那个目标。
对，这是一个很满足的状态，我只能讲就是你知道 OK， 我一个星期要读多少个案子，要读多少篇 文章，然后我要怎样子去修炼某一项技能，我需要技能是一二三四五，我要通过怎样子的努力才可以达到，很觉得很满足。就是你知道讲说 OK， 可能有一些迷失的时候，就是啊，为什么今天没有 motivation 要做工，可是你知道讲说啊，一两天的休息过后你还是会回到这个状态，你知道讲说你要走的路还很长，慢慢走，有耐心的走，因为这东西急不来。你要达到很厉害的境界，你就是需要时间，你需要努力，你十年二十年才可以慢慢达到那个标准。
这样车的路上走到今时今日啦，我往回头，如果想要跟后辈给予他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你的分享，你最想要提醒他们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会想要 OK， 我会想要跟人家讲，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做到东西，希望别人可以做到。嗯，要以一个空杯的状态去学东西，就不要带着那种已经既定了的意见，然后去跟人家争个争长争短这样子。多去问，绝对是对我们很好的。就是同样的事情，哎，去问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见，会给你自己不同的认知。所以后辈们，我们谦卑学习，然后放空，准备去接受新的资讯。
哇哦，突然间上升到另外一个高度去喂。
没有，我没有觉得，我觉得还蛮俗气的这个 advice。 我刚才在讲应该很多人已经听过无数次这样子的东西了，很俗气，可是没办法，就是还是我觉得我没有做到，然后希望别人去做到。我
听到这里，我还是觉得讲说，至少我个人听这个故事到现在的时候，我是很受益良多啊。毕竟第一，我的确是没有朋友，我的确没有和任何一位朋友从事法律界去了解他们的职场生涯里面所面对的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都是单凭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些既定印象去设想那个情景。像之前的台湾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它是其中一个让我们去发现讲说啊，对与错啊，不同角度啊，如何去理解那种立场上的分别这件事情。然后现在从事这行业的你去分享你的一些心境的时候，去更加明白这世界上你要让一个人一时之间相信完全没有绝对对与错这件事情，我觉得或许不一定所有人都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律师本来在一般人的眼里就应该是身当自己的那个角色嘛。但就像你讲的，这世界上真的是没有太多太多太绝对的对与错，当然我们会有个底线，杀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是错的， but you know， 在一些很极端的情况之下，你或许真的是会让一个举起刀向别人反击的那一个人的，它取决于那时候的情景是如何。所以我觉得你刚刚空杯的道理也是让我觉得想说，正因为你有这个空杯的姿态，你才能够迎接更多的角度去理解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一个人并不以这个姿态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话，当你已经有一个太笃定的印象，太笃定的一个角度，律师这一行真的是很不适合那个人啊，我觉得。
也不一定，可是我还想要补充的就是同样的问题你问十个不同的律师，他们都会给你十个不同的想法，因为大家的理解真的很不一样。
你看他又回去那个点了，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故事有多少角度去理解。对，这样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边可以理解到我是这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每一种坚持的背后都总伴随着一些牺牲跟 trade off 吧，但是即使它代表着遗憾，只要你不后悔，这条路依然值得你去坚持下去。之前我们所访谈的每一个人，我们所呈现的故事都挺集中在他们所获得的那一面，很少像这一集的嘉宾去分享讲说这个过程当中所需要割舍的那个部分。每一种努力，每一种高度所伴随着的失去，其实也只有当事人自己一个人可以明白其中的苦楚。可是我只能说，人生总会充满遗憾，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选择都可以握在自己的手上，但只要自己决定了那个选择并不后悔，这条路就值得你去坚持下去啊。So, 谢谢你上我们这一集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啦，真的很感谢你。因为都来我们完全不认识彼此，可是我觉得听众们也一定会因为你的分享而受益良多啊。谢谢。
谢谢，谢谢你们的邀请。
谢谢你听到了这一集的最后，希望这一集里有你喜欢的内容，下一集记得再来听听我们聊聊不一样的话题哟。